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16号，公元2005年5月2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安都爆发禽流感，上百人死亡。以西藏前政治犯出版发行已故逝世班禅喇嘛业绩书籍。西藏纳曲发生交通事故，十几名中国淘金者丧生。巴西政府将推出新政策制裁中国商品。联合国发表报告揭露中共限制宗教自由。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都爆发禽流感，上百人死亡。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月四号，位于西藏安都康扎县境内部分候鸟突然死亡，经过试验诊断确认为亚型禽流感。虽然当局采取紧急防范措施，对疫区进行严密封锁和消毒，防止家禽人员同野生动物禽鸟接触，并且对禽流感进行紧急的免疫，但是根据外电报道现实，截至目前发生禽流感的地区已经有上百人死亡，而中国当局对此还没有向外界做出任何官方性的报道，并且严密的封锁疫区的消息。博讯网站消息，据内部人士透露，至5月24号，西藏安多疫区因感染禽流感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121人。由于疫区过于分散，给救治工作带来严重的困扰，参与救治的当地医务人员中有11人已经证实死亡。目前中国官方依然使用的言辞为目前还没有人感染禽流感，并且更加的严密封锁疫区的消息。中国官方已经大规模的派遣相关的医疗物质，并且扩大了疫区的范围，并且对有可能感染的当地及部分居住当地的外地人士进行强制的隔离。据了解，被隔离人员保守估计多达近1300多人。同时官方已经开始将死亡的人士进行处理销毁，目前还没有办法了解部分被隔离人员的再次转移的地区。博讯根据知情者提供的消息报道说，此次的禽流感是有候鸟带入当地，感染了当地居民的家畜，进而感染当地的居民，最后在当地居民之间、家畜之间大规模的传播，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的感染死亡事件。目前根据官方及当地新闻资料了解，实际的感染时间可能较预期的还要早，并不是所称的4月才开始。由于死亡的人士几乎是以家庭为单位，而且是群体性的事件，因此预计中国官方可能会根据消息封锁的情况决定是否公布死亡人士的名单。但是部分滞留在西宁的死亡人士家属已经接到警告说，如果认真的听话，会根据国家赔偿给予死亡家属一定的资金做补偿，不听劝告的将以肆意散播谣言的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部分抵达西宁的死者家属目前已经被统一监视居住，直到疫情解除。由于疫区进一步的封锁，目前还无法具体了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什么会有导致如此大规模的死亡率。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前政治犯巴珠今天早上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举行了逝世班禅喇嘛业绩新书发行记者会。这本最新整理的历史性书籍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已故逝世班禅喇嘛生平为继承和发扬西藏传统的文化，为西藏人民的福祉利益等做出的杰出贡献。西藏前政治犯巴珠在记者会上讲到他本人整理和发行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逝世班禅喇嘛业绩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时表示，为了纪念已故逝世班禅喇嘛的业绩，同时为了让流亡社区的藏人了解第逝世班禅喇嘛生平所做的贡献，这次特别出版了这本书。巴珠回顾历史说， 自从1959年中国政府武力入侵西藏之后，藏人的反抗斗争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100多万藏人相继被迫流亡。留在境内的西藏第二大宗教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在1961年底开始以藏文书写7万言书，深刻揭露了中国政府的刻意掩盖而使很多人不了解的事实，包括对西藏灭绝人性的镇压和掠夺，以及在宗教和文化上的破坏和对藏人的屠杀等。也因此班禅喇嘛被中共关押了9年0-7个月，直到1980年班禅喇嘛才获释。巴珠继续表示，十世班禅喇嘛为了让汉人尊重西藏的文化，特别要求在西藏的各家牌子上将藏文放在汉文上面，同时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参加1987年和1988年抗暴运动而遭逮捕的西藏政治犯，这使很多僧尼当时获得释放。第十世班禅喇嘛于1989年1月29号不幸圆寂，从此又开始了西藏黑暗的一面。中国政府在1995年5月17号将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景丁确进尼玛秘密劫走，从此下落不明。不仅如此，中共当局在西藏肆无忌惮大规模展开镇压行动，直到今天西藏的现状令国际担忧。西藏前政治犯巴珠整理和出版十世班禅喇嘛业绩新书，除了做好宣传以外，还希望能让每个人正确认清西藏真实的历史。他在记者会上通过媒体呼吁所有藏人觉醒起来，以自身作则，面对目前紧张的局势展现出实际行动，为西藏的自由和全体藏人的利益做出一番有实效的贡献。据介绍，共计68页的十世班禅喇嘛业绩藏文版新书目前出版发行了1000本，计划还将继续出版4000至5000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纳曲发生交通事故，17名中国淘金者丧生，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高原有着丰富的各种矿产资源，其中锂、铁和金矿的储存量占中国的1/3，从而使中共当局为了填补中国严重欠缺的矿产资源，不断在西藏新建各种交通运输线和派遣大量中国人到西藏进行开采。近期又有24名中国淘金者计划前往西藏阿里地区开采金矿，但不幸在途中出车祸，造成17人当场死亡，7人受伤。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据西藏纳曲公安局介绍，本月8号，西藏安多宗喀、呼珠和共和三县的24名汉人前往西藏阿里地区开采金矿。这些淘金者在西藏安多县境内乘坐了一辆火车走便道前往阿里。本月16号，当火车行至西藏纳曲尼玛县境内时，因车辆时空翻入深沟内，造成17人当场死亡，7人受伤。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巴西政府宣布将推出新的政策，允许在中国商品危害巴西企业的情况下对中国进口商品进行限制。巴西发展部宣布，根据有关的政府命令，如果巴西企业可以证明自己受到中国产品倾销的损害，政府将对有关的中国进口纺织品或者其他产品进行配额限制，或者加收惩罚性关税。记者们说，巴西企业一直在抱怨廉价进口中国商品影响了他们的销售，但是在此之前，巴西一直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根据巴西贸易部的数据，今年1月到4月的中国进口商品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8%，而同期其他国家进口商品额只增加了21%。BBC 最后报道说，巴西近来一直致力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曾经许诺大规模投资巴西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近日巴西方面意识到中国商品对巴西企业的危害性，开始对中国商品进行限制。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发表报告揭露中共控制宗教自由，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联合国近期发表了2005年信仰自由人权报告， 报告揭露中国政府利用党组织控制传统的宗教活动与信仰自由，并且谴责中共当局要求各个宗教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合法化。与此同时，联合国还批评中国的金盾功臣，指出他是中国政府监控网络信息以及剥夺人民言论自由的工具。根据法轮功人权组织消息，在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的这份报告中指出，中共当局在西藏寺院中特别指定所谓的民族管理委员会，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共的政策，并且对法规的宗教人士及普通民众展开定期的培训。据调查者被称为国家宗教委员会的机构是专门对宗教信徒加以监控，宗教团体与活动只有向国家宗教委员会注册后才有权活动，宗教领导人必须参加中共宗教委员会的会议，并且在会中学习他们和信徒所要遵从的相关政策。联合国人权特派专员所提供的信息也引起了联合国的注意，这些信息以及对中共的金盾工程封锁宗教网站所做的迄今最大的调查表明，一些宗教网站持续被封锁，被持续自动封锁的网站包括和破坏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有关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法轮功精神运动、新疆穆斯林，还有一些天主教相关的网站。此外，一些涵盖宗教自由问题包括涉及中国宗教破坏内容的欧洲语种网站没有被封锁。报告进一步指出，为了设法过滤不可接受的内容，中国当局在2004年6月设立了一个网站，即互联网用户举报非法网站，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的网站。调查报告表明，举报者一边被告知会对其举报保密，同时被警告他们要为举报的消息负责。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公元十八世纪以后的作家是，公元十八世纪藏族作家史和信史以及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闻名于世的诗人和诗学理论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氏达赖喇嘛次仁降措、多卡次仁王杰、五世达赖喇嘛罗桑降措、假央谢贝多杰、司徒胆贝宁杰、松巴以西半爵、七世达赖各桑降措、米潘格勒朗杰、阿郭朗卡圣格、加央锦密王卜、康珠淡定曲吉尼玛、彭热巴次旦、土官曲吉尼玛、公汤胆贝准妹、贾瑟吉米降措、居弥旁朗杰降措等。其中作家式的代表著作首推刘氏达赖喇嘛次仁降措的庆歌是，次仁降措庆歌风靡全藏，家喻户晓，人人爱唱他的诗，在藏族诗坛上从来没有过如此巨大的魅力。其主要原因是作者的诗来源于藏族的现实生活，具有深厚的人民性，那就是写出了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的苦与乐、爱与恨，同时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自由爱情和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表现了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某些不满和反抗。情歌流传至今不衰，除了思想内容方面的原因外，还由于他在艺术上引人入胜，接近生活，因此情歌深得藏族人民的喜爱，广为流传，人人喜爱。次仁降措的情歌因抒发了人民心中之情，吸取了藏族传统诗歌中的营养，不仅藏族人民喜欢它，而且其他民族也喜欢它，研究它，现在已经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次仁降措的情歌主要以反映藏族爱情生活为主线，表现了藏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情歌语言朴实，感情醇厚。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仁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金木岛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